要成为一个行道的教会，真的是需要对这份爱硕果要有很深的认识。但是这份爱若不开启的话呢，真的没有，对我没有什么益处啊。即使开启了，我要不去做也是没有益处的。所以昨天讲到以赛亚书53章，就没有人信这份爱，确实。但是真正的其实信了，也就是我们这些都信了，平常的可能都信了，没有不信的，不信的也不可能上这个平台。但是呢，我们还是领受不了，领受不了。我只知道我里面没有这份爱，没有。我这段时间一直渴望我有这份爱，所以我在敬拜啊，等候啊。这所有的一切好像其实可能都是活在蒙蔽里面，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好，都是非常好的，我认为都是上好的，但是是我认为的啊，不一定是神认为的。我也这段时间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起得这么早，然后呢，我只知道我里面很深有一个渴慕，就是渴望被爱的一种渴慕。这个渴慕让我里面就是说是一个空洞，就是说就是它是一个洞，你把它，你说你回避它，那我就像以前呢，爱看电视啊，或者现在爱看电视啊，逛街，其实以前也很逛，爱逛的。拿这个就来满足自己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空洞，就是渴望一份被爱，原生家庭啊，婚姻啊，好像婚姻有一段的时间是很满足的，领受了。所以要是领受这份爱，我对我的丈夫还是有敬重的啊，应该是敬重。就是因为没了，后来终于有一天觉得，这份爱就是根本就不是爱，它是一自我啊，所以我里面就起了一种愤怒啊，我愤怒就是不满的一种愤怒在我里面。那么同时我里面又渴望一份爱，这个渴望就是在这一段时间是特别的渴望，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怎么等候神啊，神就是把这些经文开启啊，那也不知道啥意思啊，只知道就是这份爱就是我领受不了，但是我里面有这一份的渴望，就是渴望被爱，所以一直在找这份爱，一直在找。那么这份爱其实在耶稣基督，就是耶稣，他可以满足我一切所有的，他可以满足我的，他应该是可以满足我。因为当时神把这个经文，就是爱是恒久忍耐，因为我就觉得，我就知道耶稣他对我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有恩慈，我就感觉是他在对我讲话，就是我就是这样待你的，我就是这样待你的。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而且呢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也不做害羞的事，而且他在我面前他不求他的益处，他就是为了我的益处，他的忍耐恩慈啊，所以他也不轻易在我里面发怒。那有时候我把这些东西呢就框到了，我就总看到我丈夫好像很容易发怒啊，就是看的都是这些东西啊，所以就真的失去了一个敬重。那么呢，但是神对我的是什么？他是不计算我的恶，他也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他吃，他就是真理的本体，他吃什么？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就包容我，相信我，对我的盼望，啊，对我的一个忍耐，永不止息。所以这一切在我的里面，昨天在牧长谈，后来就讲到一句经文，我不说弟兄啊，就讲到，不然又失去了敬重。我们很多时候把它搞清楚了，其实我们里面还是那么硬啊。我说的是姐妹，特别的硬，有没有受伤啊？就是我，我相信可能对姐妹有一些帮助，因为一早晨我坐在这里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就觉得我渴望这份爱，我为什么得不到？我为什么得不到？啊，我不知道，因为就是耶稣他跟我讲这些，好像我还是缺乏对他的爱，我还是缺乏对他的一个认识，啊，有没有渴慕有？不然不会老是那么起来，然后等候他啊。我的等候的时间其实是，就是真的是经历的啊，但是里面就是有这份没有这份爱，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一直很痛苦。我在这个平台的时候，我都有时候不想做了，我就觉得为什么没有？因为作为一个行道来讲，就是说你没有这一份，你就不被纪念，你做白做，你焚烧自己，你变卖所有的。对你也没有益处啊，所以爱在我们的里面到了这个时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没有，我为什么没有啊？我就这个里面的空洞，我就常常想旁通，我就想旁通，我觉得一旁通我感觉挺舒服的，看一看我喜欢的我就满足了，我也要求不高，哼，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在神的面前哭，我就说我又不想这样，我说你真的要来帮助我，因为我真的不太懂，就是活在可能是个无知的里面吧，不懂。后来昨天就讲到一段的经文，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不同啊，因为这个以前的时候呢，也分析过在这个平台啊，我就想为什么说这个呢？昨天晚上我还想。我说好像跟牧者的带领有点不搭嘎，就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呢，我今天早上起来啊，也是等候神就在想这件事情。后来一起来，因为昨天我晚上回来也唱这首歌，就是爱的颂歌，很久忍耐又恩赐，我唱的倒是挺好，感觉也挺好。那么我起来以后，这个歌反正就是，我就自动的打开了嘛。后来我就看到，第一是昨天想到那个经文，马大和玛利亚。马大和玛利亚的区别是什么？当然是那是昨天的开启。马大的就是什么呢？他领受了耶稣的这份爱，他领受了。所以他可以把他的香膏啊熏倒，他可以用眼泪擦耶稣的脚，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他领受了这份爱，什么爱？恒久忍耐又有恩赐，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他接受，他认识这份爱。他认识这份爱，所以他住在耶稣的脚前。马大是什么样的人呢？马大的爱对我来讲，就是怨妇的服侍，天天的在耶稣的面前。其实耶稣在这个家里，因为他领受不了玛利亚那一份，为什么领受不了？为什么这么两个姐妹这么鲜明的对比？而且她在耶稣的面前公开的就是抱怨她的妹子为什么不来服侍 为了招待耶稣，招待这位主到家里来，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做呢？他就在那里抱怨和不满。为什么？他就落在一个这样的光景的里面，他的服侍就是抱怨和不满，就是一个怨妇。我相信我们这个平台要想被迎娶，我不知道会不会迎娶马大，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可丽尔说的，我可娶我会娶这样的怨妇吗？我娶个这样的人回家吗？我们肯定是没有预备好的，最少是我。我就觉得，所以说借着今天早上的这个歌，我在想我是怎么带耶稣的，或者延伸我是怎么带我丈夫。一下被光照，我觉得我们对我们的我们教会讲就是先从家庭开始是这样，我都不知道我们的夫妻关系要怎么样，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但是我里面就有一份这样的渴慕的爱，就是得不到，因为我领受不了，为什么？我为什么领受不了？他对我的忍耐恩慈，我是怎么对这个头的？我是怎么对我家里的这个头？你数落你家的，就是数落耶稣。马太的福音就是在那数落，其实数落谁？就是数落耶稣。所以耶稣说了一句，他说：“马大，马大，你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扰，什么很多的事情？抱怨啊，不满啊，苦读啊，我们的头对我们不好。”我们的头对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不好，一满了一堆的抱怨，刚才就是在这里，就失去了一切的敬重，你怎么可能在头的面前得到这份爱？你不可能得到，就是我的光照。刚才还在讲轻不轻易发怒，我就在数落我的丈夫。我就在说，他就总是发怒，才一多怒气，怎么那么多的怒气？不满就是在那里数落。为什么？你要是能像玛利亚领受这份爱，你就不会再数落了。所以我就发现我是一个典型的马达。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平台在讲马达的时候，一下就照到我了。但是我的丈夫是怎么带我的？我先说耶稣啊。他在我里面凡事包容，你能不能包容？你能不能相信你的丈夫？你能不能对他有盼望？这是新郎对我的一个挑战，我相信也是对我们将教会这些姐妹们的挑战。首先我唱的这首歌，我在里面我就觉得我对我丈夫没有一点的敬重，不光不敬重，我天天就是数落他。不满，他要的我就是不给他，他也有一些需要，各种的需要，我一想他对我的不好，那个愤怒又上来了，我就是这样拜耶稣的，耶稣就在我的家里，天天就像马大一样抱怨，所以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件事是不可少的，因为玛利亚选择了上好的福分。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姐妹们？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对我来讲，首先学会敬重，不管你有，就是姐妹你有多少的怨言和抱怨不满，哪怕你讲的。真的，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分别善恶术也很强，但是你把这些都搞清楚了，说服了，但是我感觉我里面，我相信也有这一类的姐妹，我也见过，在一个群体，很硬，什么都搞清楚了，但是其实里面还是很硬。为什么？爱是无条件的，不然你怎么领受这份爱？ 无条件的敬重，只要你有一点点掺杂，你就没有办法做成熟的心腹，或者是心腹被提的心腹，没有办法被提，这是很清楚的。这是神造我的，是刚刚我才知道，原来我太骄傲了，原来我天天就是不满，我才知道我也活在蒙蔽里面。我这才知道，我应该跟我丈夫说一声对不起，从来就没有敬重。这对我来说是很难的，因为我一向都认为我是有理的，我一向都认为你欠了我的。你再这么数落下去，这个迎娶的日子就越过你了。我觉得应该，特别是姐妹们，可能包括我在内，我就是，首先是无条件的敬重，不找任何的理由，不然的话，迎娶的日子就越过你了。我今天分享到这，我把时间给幸福大大的，好不好？我们也之间又常常超时。
感谢你，是你想把我们，这是神呐、啊，给你这份爱，是永世的啊，是为着我。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下到你的面前求啊，真的在人世之啊，以至于所没有啊，以至于就像怨妇一样主啊，也因着这份愿意去面到你的面前，谦卑的来领受啊，真的求你来施恩怜当中带一个圣灵的快快的来寻求你，是不定是不语啊，就求你来开啊，让我们可以知你，让我可以来受。
是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候，神啊，你特别的来开启我们，真的，我们要回到这个根基的里面，要来修整我们自己，要与各样的关系，特别是夫妻关系，神啊，也把我们的家庭再次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这样的在这样的细节上你来带领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真实的认识你，认识这份爱，也认识。从神你而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主，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爸爸，谢谢你，谢谢你把我放在一个妻子的位份上，谢谢你给我丈夫，给我家庭，谢谢你爸爸，谢谢你恒久的忍耐等着我来回应你。你知道我这么多年走过的路，真的像一个顽童，但是你对我的爱不离不弃，一直引导我。你的目的不光是让我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妻子，而是让我成为你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个认识你的女儿。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的引导。爸爸，求你改变我，改变孩子，改变孩子，改变我的心，改变我的心。爸爸，改变我，让我真的成为你的女儿，让我真的是成为你的女儿，认识你的心，让我真的能活出来你的女儿。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恒久忍耐永不止息的爱。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没有这份爱的品格。主啊，碰到事情挑战不满意的时候，我们常常是急躁抱怨，主啊，不饶恕，主啊，容易被冒犯，主啊，求主来赦免饶恕我们。神，你看重我们所事的超过你，看重我们手里所做的，但是神啊，我们常常为主来大发热心。主啊，求圣灵来引领我们的引领我们的心，来效法耶稣基督的耐心和恒心。主啊，在我们遇到各样困难和挑战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忍耐到底，可以和圣灵同工。主啊，不再逃避我们各样这些属灵的功课。主啊，能够来活出主啊你所来赐给我们的爱。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申茂和心腹大大堂的分享回应和祷告， 就是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啊，神在借着这个姐妹啊在说话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姐妹们她们啊领受了神的这份爱，她们要兴起来啊，她们要活出这份爱来啊，她们要啊突破啊改变啊，要学习啊，就是啊就是不再抱怨啊，就是来敬重丈夫啊，接纳丈夫，包容丈夫，相信丈夫啊，盼望丈夫啊，忍耐丈夫啊，就是他们要起来，要把这一份基督啊的这一份无条件的爱啊，神的这一份爱要在家庭里面活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姐妹们先起来了啊，这真的是要感谢神。我们自己做丈夫的非常的羞愧啊，过去我就是啊，一直不是很清楚，就是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啊，既有教导要妻子就是要敬重丈夫啊，要顺服丈夫啊，如同顺服主啊，他也同时也教导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己啊，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妻子舍己啊。那么呢，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哪个要先走一步啊，我过去对这个问题不太清楚啊，就是到底是妻子要先起来爱丈敬重丈夫顺服丈夫啊，然后还是说丈夫要先啊舍己爱妻子啊，哪一个在先，我过去不太清楚啊，我想可能就是说就是各自啊管各自的这一个各自管各自的吧，就是说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一个最近啊，就是特别昨天啊，这个牧长团里面啊，我们的分享啊，我们开启我们，就是说，就是应该是丈夫先起来，舍己的爱妻子啊，这一个他有几个理由，有神也在开启我们啊。首先就是说，这个亚当啊，人类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亚当没有担负起丈夫的责任。亚当并没有首先投资禁果啊，而是魔鬼他知道这个妻子是软弱的啊，所以呢他是先引诱这个夏娃来吃这个禁果啊。这个丈夫他如果作为家庭的领袖，第一他首先就会来啊遮盖这个夏娃，在夏娃受到蛇引诱的时候挺身而出啊，就是说就是来抵挡这个仇敌，他没有，他就让夏娃就是受到引诱了。但是他受到引诱以后，他又不能担负起一个丈夫的责任，所以呢他不能够带领夏娃悔改归向神，而是说他也跟着去吃，夏娃要他吃他就跟着吃，完全没有就是他的问题就在于没有担负起这个丈夫的责任，没有遮盖这个妻子，因此呢就导致人类整个的堕落。所以呢这一个所以我们过去呢总是责怪夏娃啊，这个妻子软弱，人类堕落是因为这个什么妻子软弱，但是我没意识到人类堕落的责任首先是在亚当的身上，他作为这个头家庭的头，神也是吩咐亚当的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这个头没有担好，他没有遮盖这个妻子，才导致了人类犯罪啊。所以呢这个责任是在这个啊亚当的身上。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在末世仇敌攻击教会啊，我们看到其实他就是说他最得手的最成功的不是在于逼迫教会，也不是在乎攻击教会或者是直接的来攻击教会，他做的都不是最成功的。仇敌做的最成功的就是啊进到这个家庭里面破坏这个家庭啊，所以呢他在这一方面做的非常的成功，他把这个家庭的秩序给混乱了，他用了200年的时间把这个家庭的秩序混乱了。首先是在西方他把这个家庭的秩序混乱了 啊，然后通过这个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把这一股风气传到了中国。经过100年，啊，中国现在啊，再加上中国的各种的运动，这个家庭的秩序基本上是紊乱的，啊，所以呢，整个这个丈夫已经在家里面不能够起到这个头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普世的现象，就是说个家庭瓦解破裂。这个家庭瓦解破裂，丈夫没有遮盖这个家庭，所以仇敌就进到家庭里面争夺下一代，所以呢，他就在下一代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呢，这个我们在香港的时候听到一个数字，就是说欧洲世俗化经过了1500年，这个北美美国世俗化经过了150年，啊，韩国世俗化经过了15年，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些数字呢？啊，这个世俗化，它所讲的其实就是说，它最成功的啊，它就是把这个下一代给世俗化了，啊，其实在欧洲来讲，北美来讲，韩国来讲，他的老一代其实还是坚守住了信仰，只是呢，这个世俗化把他们的下一代给掳去了，所以他的教堂就空了。而且呢，他魔鬼的这一手非常厉害，他没有惊动教会啊，他只是把这个家庭给秩序给破坏了啊，这是间接的。那么教会呢，觉得很安全，为什么呢？这些牧者们，他们觉得每周啊主日啊都照常，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一个区别就是他们渐渐发现下一代人不来了，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家庭的里面，丈夫没有来遮盖家庭，仇敌进到家庭里面就把这个下一代给掳掠了。那么我们这一代，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代人啊，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的情况非常糟糕，非常严重，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这一代就守不住，所有以前的世代都是什么呢？他们守住了，你像欧洲，他守住了1500年，他只是呢，他到这一代，他的下一代没有守住，对吧？他是一直流传，啊，韩国，他145年历史就是说，他这一代还是守住了，但是他的下一代失去了。那么，在我们身上的挑战是非常的严重，就是这第一代就守不住。还不要说是没有传给下一代，第一代人受洗就不去教会，来到教会的人也不委身在教会，啊，委身在教会里面的人也活不出这份爱来，我们的挑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认识到，原来这个主要的战场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每个领域都是战场，但是最大的战场就是家庭，家庭不守住，教会守不住，啊，我们原来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个家庭是瓦解了，整个社会会瓦解。这一个真理对教会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非常非常真实。欧洲就是证明了这一点，北美现在正在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面临这样的考验，我们就是第一代啊。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在这个最主要的战场上面啊得胜啊，就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够得胜，我们的下一代能不能传给下一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不只是关系到我个人能不能够被提，也不只是关系到我的这个家庭，它是关系到整个的教会。所以我们神就是开启我们，辅导我们，我们从这个今年六一儿童节开始，神就感动我们，我们要这一个丈夫要起来啊，丈夫一定要起来，一定要站到自己的位岗位，神给丈夫的那个岗位就是要来遮盖家庭，带领家庭，做家庭的统头啊，就如同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是很明显的吧，不会怀疑吧，我们可能对丈夫是家庭的头没有必要吧，妻子既然他有恩赐，有领导的恩赐，就让妻子做吧。你可能有这样的想法。这个人 的逻辑啊，人的想法是非常靠不住的，所以一定要有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是什么呢？基督是怎样是教会的头，丈夫也要怎样是家庭的头，这个非常清楚啊。嗯，难道基督是教会的头还值得怀疑吗？那么丈夫作为家庭的头，同样的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要丈夫要起来做家庭的头。那么丈夫怎么样做家庭的头呢？就要像基督怎么样做教会的头啊？基督是怎么样做教会的头呢？基督是为教会舍己，他就是这样用舍己，一个仆人舍己的方式来做教会的头。那么丈夫也要以像基督一样用舍己的方式来做家庭的头啊，这个对丈夫来说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神就是呼召我们，我们要不要来回应，这就是我们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啊。我们自从这个今年六一儿童节开始，神就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心中啊，就是这个丈夫要起来在做家庭的头啊，要用舍己的爱来服侍家庭，这就是神给这个每一个丈夫的呼召啊。我们在这个营地的时候，在这个领袖会上面，我们发出个这样的呼召，但是我们的落实经过了半年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有落实。这个问题呢，就出在我自己的身上啊，我自己就没有突破啊。虽然内心非常想突破，非常想来回应神的呼召，也知道哎，非常的这个重要啊，非常的清楚，有这种渴慕，但是常常败下阵来啊。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还是体贴这个己，或者是肉体，还是体贴这个己，还是不愿意舍己啊，所以呢总是这个败下阵来啊。所以呢就是我在这里就是看到啊，就是我在这里要负主要的责任，整个的教会这一个丈夫不能够起来啊做家庭的头啊，我要负主要的责任，因为我自己就没有做好这个家庭的头，没有做好这份榜样啊，没有用舍己的爱啊来爱妻子，爱家人啊。所以呢这个我要在这里来向神来悔改啊，而且呢我要就是啊要回应神的呼召，要来我们的看到我们的这个妻子们啊，姐妹们啊，他们都被神兴起来啊，他们在丈夫还不上位的时候，他们就要就要来啊活出这份爱啊，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要用这个就是被冒犯，像以赛亚书53章啊那样啊，被藐视，被冒犯，被轻视，被拒绝啊，他们的爱完全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他们都要起来啊，爱丈夫，顺服丈夫，敬重丈夫。那么我们做丈夫啊，更加要起来啊，我们的这个另一半都已经起来了啊，我们有什么理由还不起来呢？啊，我们就是要起来啊，要靠着神的恩典啊，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爱。我们的天然的人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天然的人是不可能舍己的啊，我们必须靠基督的爱啊。圣经上面讲的非常清楚啊，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所以呢就是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啊。神的爱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啊，所以呢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在我们就是还与神为敌的时候，我们冒犯神，否认神啊，不敬重神，不敬拜神，反而拜各样的偶像，在这样的罪里面的时候，耶稣他爱我，无条件的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爱在这里就显明了。我们过去认为啊，这个啊，基督的爱只是一个爱罪人，对罪人有怜悯啊， 现在我们神开启我们，基督的爱不只是爱罪人，他是爱他的心腹，他要得回他的心腹，他要首先要把这个罪对付掉，然后并不是停在这里，他要得回他的心腹，他要他的爱是对心腹的爱，天父啊，他不只是对罪人的爱，他是对这个他的孩子的那样的爱，他爱他的孩子们，他甚至把他的独生子的舍弃，他是对这个孩子的爱，他也是他对这个整个受造他的计划他有一个永恒的计划，他要实现在我们这一代，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来回应我们要来领受这份爱，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谁神这样子爱我们，不只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他的孩子，是基督的心腹，他对我们身上有一个崇高的计划，就是要恢复神的形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来领受这样的一份爱，领受这样的一份呼召，所以呢，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份了以后，我们就要站在要来回应神的这一个呼召，所以呢，这个不是只是一个个人的灵魂得救的问题，这也不只是我们一个家庭能不能被提的问题，这个是关乎到神对整个人类的心意的问题，对整个教会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来回应神的这一份呼召。我相信靠着那个加给我们力量的，靠着圣灵的这个神的七灵，靠着神的灵，靠着神的爱，三位一体神的爱，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我们就是只要愿意，我们只要有愿意，有这样的愿意的心，我们愿意来回应神，神他就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的现在我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妻子已经起来了，兴起来了，我们的丈夫更加要兴起来，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刚才听了那个周爸分享还有师母的分享，他让我真实，刚才呢应该就周爸讲的，我们的妻子领先，丈夫是在落后，让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承认我刚才我家师母她的领受她的感动她是在超前的她自己感觉是很受伤，但是她的神带领她启示她开启她她有一个光照，她有个心，就是有一个就是对耶稣也好，对丈夫也好，里面充满着苦毒和抱怨她有一个悔改，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超前我。但是她的分享呢，说一个诚实话，她的分享我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被激动被激怒，还是有一些被那个我也在这里坦诚的分享感到很被误解刚才也跟她辩了半天在私底下也辩了半天。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像你这样的见证，把我就描述成一个恶魔，一个恶棍丈夫，那我觉得很委屈。那我说怎么能证明？我说那当然这就是讲到了人的话语。我当然也跟他辩解，我说到我家来住的人不少，而且住的时间也很长你的包括我们家的妹妹到这里来也住了一个多月。那我们的掌门团也开玩笑，就是你住了这么长时间，能不能透露一点他们的一些那些黑暗的地方？那他当然他我觉得他讲的是诚实的话，他也不是帮我们来掩饰。那当然可能别人听起来可能也是帮我们掩饰，其实就是他们呢也在一天到晚的叫小打小闹我看了他们就是打情骂俏。那我觉得他这个说的其实有那么一点成分，就是确实呢。就是夫妻之间呢，他有时候很任性，他确实有这个成分。那等里头呢，很多的一些细节，他确实是很多不注意的。就像我家师母刚才讲，那你要是个第三类得胜者，要求就高啊，斑点瑕疵皱纹这些都要对付你说大面上你觉得你是个好人，那你就做一类的呗，做二类的，那可能是这个意思他也在这样来讲。我说那是我当然就是老我血气肉挺，就是可以看出来。确实是这样，我就说如果有人在我们家里，也不是仅仅只一个人在我们家住一个多月，我说过去也是很好几位在我们家里住，在我们家里住超过一个月的也不止一个人。我说如果要包裹两面人的生活，一个月怎么样能够把他发现了？但是别人在我们家住了一个多月的结论是什么呢？你们家真的是很有爱，在你们家住得很舒服， 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不可能装一个月，我说我是很那个来做，这个是在为自己辩解呢。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我静下心来，我想我也要到神面前去，就是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就是什么呢？不要满足于平均值，而且呢，我过去也是不成长啊，也是在这个点上。我说你把我说成那个样，我不是那样的，所以呢，就这个也其实也拦住了我真正的去反省，真正的去蒙光照，在神面前去啊，真正的去，因为自己觉得还可以嘛，你就觉得你不是那个样子的，你怎么把我描述成那个样呢？所以呢，就不接受。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刚才我师母也跟我私底下跟我讲，要求不一样。你现在是要被提心腹，第三类得胜者，神对我们就更加挑剔，就是我们里面很多斑点，斑点还不是大块的黑片黑片呢，斑点瑕疵和皱纹都要去对付它，所以呢，神就把它放大了来，让我们引起警惕。我想呢，这也是都是这个眼光，可能要跟我们，我觉得跟我们很多的丈夫啊，可能要有一些啊一起共勉的，就是说。啊，我们常常可能感觉到被妻子夸大了啊，被他那个啊，就是那个啊啊，这个渲染了，就不是那样。我们常常就说不是那样，但是呢，我后来我体会他们的感受就是这样，他的感受，这个可能也是神的手，要使他们啊，在他们的身上放大，然后才能敲打我们这一个迟钝的心呢，才可能被光照，被敲醒。谈的那个，如果你我们总是不痛不痒的挠你，那你不觉得有什么大的问题吗？就是哎呀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容忍所谓的斑点瑕疵皱纹，一大堆的斑点，一大堆的瑕疵，一大堆的皱纹呢，都搁置在那里，就不会去碰它，也不会去处理它。那神呢，我感觉神呢，就透过妻子们的那种情感的反应，受伤的反应，把一个个的斑点瑕疵皱纹放大将成那形容出来，就是完全是恶棍恶魔，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感觉到很不能接受。那是因为我的眼光，我觉得我是一个天然人，就是从天然的平均值，觉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还跟他讲很多的故事，我说你讲到过就是我怎么关切你吗？你出差的时候我是怎么来挂记的吗？你走到每一站，我都知道你在哪里，我每一个站我都要问候。我说这个，哎，回来怎么还吵架呢？那就是这样啊，这就是夫妻他生活，他这个人世间的生活，他就是这个样子的，他没有圣人，他这个。但是呢，神现在对我们来讲，他就是要有圣人，他确实就是一个圣人的要求，就是主耶稣的那个要求。所以呢，我从这样看呢，就是说大家也不要感到委屈，是神的手。让我们的妻子放大的，然后呢，就让我们其实引起我们的警醒、敲打，就是因为我们看它是个小事，我们看它是个平常事，我们看它是个平均值，我们看它是什么呢？啊，比平均值不知道好哪去了。但是神不满足平均值，平均值你就考一般的大学呗。但是神现在要我们考清华、北大、哈佛，那他的要求就一点点事情就把它放很大。这个不是来误解我们，或者是来诽谤我们，而是神的手啊，可能要从这个眼光来理解我们的妻子的那一份啊夸大的怨气。呵呵，感谢神啊，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啊妻子，也祝福我们的先生。昨天其实呢，在我们长牧团的那开启，我很感动，我非常感动，我下定决心要来好好的来先行一步啊，但是就是老我很强。当我被委屈被误解的时候，哇，那里面就有就一下子就还是，这也反映了就是这个问题，就还是不能受委屈被误解，这还是一个老我，一个自我在这里面。所以呢，确实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就算面对面来做这些事，丈夫妻子都要来做啊。妻子呢啊，尤其是我们弟兄，作为丈夫来讲，我们怎么来要这个面对这一切，不要啊觉得委屈而产生愤怒啊，被误解产生愤怒，被夸大产生愤怒，确实要来就是面对，是神他用放大镜把我们里面所有的缺陷全部放大，这个是引起我们的重视。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那就知道神的手在我们当中，依然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是神的美意在我们当中。感谢神，那我就分享这些。
感谢神，非常感恩，我在想， 我们近一段都在讲行道啊，但是很多年前狮子牧者就教导过我们，一定是先从上到下啊。那我们今天最近的分享，我们真是看到，神一定要在我们的带领者身上先要改变啊。假如我们的带领者要没有真实的改变，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底下有改变，或者是我们也不可能让底下改变啊。我们真的要我们自己先在神的里边首先蒙光照，然后我们先被神来更新改变以后，我们这个群体教会啊就有了一个盼望啊。听到牧者的分享，确实非常感恩，看到我们的牧者带领者啊真实的啊面对自己啊，使我们神很爱我们，他兴起各种的环境啊，让我们的夫妻，特别我们现在说行道先要从家庭开始啊，先从夫妻开始啊，因为我们的夫妻比较更加的知道对方，因为你天天在一起，你不可能你不能对方比较了解的更多一些啊，看到我们真实的面孔啊，所以说先要从我们的夫妻上改变，那我们改没改变对方最知道啊，所以说我对我来讲呢，我就是感恩的，就是神在这个一年当中，正好一年了啊，他兴起这个环境啊。我以前牧师讲夫妻怎么夫妻关系的事情，我呢很少能听进去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夫妻关系都挺好啊，没有太大的这个一些关系上的问题啊，特别信主这个十多年啊，我们还真说得过去，也没有大闹，极个别有一两次啊，那很快就好了。但是呢，真的神看到我们生命走到了一个瓶颈啊，真的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了啊，神就兴起一个这样的环境，回过头一看啊，真的神知道我们每一位真实的光景，当我们还内心里愿意呼求神，愿意说主啊，你来改变我，我不愿意这个生命停留到这样啊，不冷不热啊，一天又没有能力啊，又没有这种跟主的这种里边有这种真实的活出自己的这种身份啊，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呢，我神兴起这样的环境呢，真的非常感恩。兴起这个环境以后呢，就是当时我就很多的事情要解释啊，或者要证明自己啊啊如何如何，但是呢，真的当我们愿意仰望神的时候，看到说神，这是你要借着这种发生的事情啊，要改变我们，让我们看到我真实的光景啊，所以说在这一年多有很多的神的奇妙的作为啊，但是走过来一看，特别在这两个三个月啊，我真的看到神在我们夫妻上啊，在我身上有很多的一个制作啊，让我呢真的有一些改变，改变就是我怎么来对妻子。啊，我以前所谓的我认为我很爱他，我认为我如何如何，但是我想象的那种爱，都是真的不是神从神真理来的，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的，经不起任何的一个考验啊。但是 当我们真的被神破碎制作，愿意悔改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有恩典啊。我们夫妻这一段确实有很多的改变。常燕昨天也分享啊，当我真的里边对他有有体贴，有关心啊，在细小的事情一天很多啊，里边有主的性情的时候啊，对他有爱的时候，他觉得就被尊荣啊，那他不用说啊，对方就改变啊。所以说我们是我以前很早就听过一个牧师讲道，说我们这个家庭要快乐呀，你必须得让妻子高兴，假如妻子要不快乐，这个家庭啊不会有平安，这个家庭不会有一个好的家庭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带领教导，我们的做头的啊，做丈夫的真的要往前先迈一步，我们来爱我们的妻子啊。我们天天讲行道，我们就在夫妻上，我们求神真实的让我们里边有一点改变。实质我这么讲呢，我们的改变很少，跟主的要求和现在我们说做第三类得胜者，我们差的太远太远。因为我们真的老的模式啊根深蒂固啊，但是我们呢神真的有恩典啊，他知道我们的光景，当我们有一点愿意的时候啊，他就激励我们，他就鼓励我们，他就帮助我们啊。所以说我相信神让我们在行道的这个真实的带领当中，我们一定啊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改变，让这一次神的圣灵的带领，让我们行道不是在一个口头上，真的要在我们一个生命的实际上有一个突破啊。感谢主，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是非常感恩。我觉得危机就是转机啊！今天早上听到了孙爸和孙妈两个人的这个非常鲜活的见证，让我想到了我们在新伦堂弟兄聚会的时候，我们经常提的一句话啊，就是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当中呢，你欢迎你把你的不幸分享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幸福一下。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啊，但是呢，是一非常真实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我们弟兄之间姐妹之间可以有一个就是说安全的环境，可以分享出自己的难处，自己的不容易，自己的软弱和跌倒的地方。那么呢分享出来的时候呢，就神的光就可以照进来，神的光就可以就可以来爱我们。我们弟兄之间姐妹之间，我们或者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彼此的这个爱可以流露出来，彼此的帮助和关怀就可以流露出来。神就会帮助我们来找到一个办法，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更加幸福的这个人生。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周尤其是昨天晚上周爸在我们当中分享到了这个就是丈夫要做头啊，这让我想到确实是在营地开这个区组长会的时候，就我们就提到这个意向，就是说这个头雁要转换，就是原来呢就是说教会啊家庭啊都是以这个姐妹在前面飞，然后弟兄跟在后面，尤其在教会当中更加明显。那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改变，就是这个头雁要转换，头雁的位置要转换，所以就是弟兄们要往前飞，让姐妹们在后面稍微休息一下，可以保护一下姐妹啊。当时听了这个意向，这个看见，或者说这个带领啊，就是说确实是我觉得我们教会是在改变当中的啊，弟兄们是在改变当中啊，只不过呢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那么神现在借着周爸再次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吧，我觉得正好是我们真的要更脚步放得更大一些，然后做得更加好一些。那么在这个意向或者说这个指导方向的这个下面呢，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我这里想到的就是说以我自己的这个失败的这个经验教训哈，就是要放弃自我为中心 啊，一定要放弃自我为中心。弟兄尤其要开始这么做，就是自我为中心。就是我们经常有一种想法，在弟兄聚会当中，我们也听到一位弟兄他的见证，他就这样讲的。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外面能挣钱，家里干家务，平时带孩子，然后还对妻子这么好，像我这样的人难道不应该是被夸奖的吗？难道不应该是被妻子尊重的吗？为什么他还对我这么多要求呢？为什么还让我认罪，还让我下来，还让我怎样怎样怎样啊？他也这样的分享啊。当然这位弟兄啊是别的教会的，他觉得我们的弟兄聚会特别好，所以他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聚会，然后来学习，来领受，他就这样分享。那么在这个分享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里边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成分，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把我自己的这样的这个努力付出为家庭的贡献无限的放大，然后把对方为这个家庭的努力付出和贡献无限的缩小，这个就是典型的自我为中心。这样的家庭不出毛病才怪，这样的家庭妻子要能幸福才怪。所以我们要正好要反过来想，我们弟兄聚会的时候，我们的老韩弟兄他的分享就是说，我们不光要为家庭为妻子去做事情，我们还要在他的这个就是说精神上，他的灵魂不舒服的时候，就是说句白话吧，就他不爽的时候，你得让他精神上也得舒服也得爽啊，就是你要不光要实还要虚，所以不光要做而且要智慧的做。我觉得真的很阿闷，就是这位弟兄，我们的老韩弟兄所分享的这一点，就是说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去除自我为中心，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啊，不要把自己看得过大。这个家庭两夫妻都在非常努力的为这个家去奔忙，每一个人都不容易，有可能有人能在某一个方面能力更强一些，有一个对方可能在这个方面能力更差一些，但是一定神会预备在另外一个方面他比你强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自视过高，在这个家庭当中，在每一个家庭里面能过得好的，能好好过的，一定是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一定要是去以对方或者以这个家庭，要看对方的好处，要为时刻的为对方去着想，所以这个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幸福起来。所以这也就是咱们教会一直在讲的舍己，这个舍己是我们一生当中都要学习操练的过程啊。我们什么时候不能够让自己从那个宝座上下来，我们就不能够这个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幸福。所以这也是周爸一直在讲说，我们要自我这个叫要下宝座，就是要一粒做这个一粒落地死的麦子。所以我们在人前，在这个在工作当中，一天只有八个小时，那么在教会可能一周你只有八个小时，但是在家里是每天都有16个小时是清醒的，或者说八个小时是清醒的，每天都是这样。在这个清醒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爱对方，如何让对方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这是一个课题，是我们要学习的，是我们弟兄要首先开始做。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周我就在这个周四的时候，在最后的一天的这个晨祷当中，我们来到了一个关键的这个问题，就是弟兄如何在家里做这个仆人式的领导，如何以对方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为中心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圣洁的生活，这是神要在我们当中要重点去开花要做出来的。所以我感谢主，我相信神要借着我们在家庭当中行道来祝福我们整个教会。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啊，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非常美好的分享。我想神把这个话题就是在家中丈夫妻子的这样一个一个行道哈、啊，就是在我们中间要来落实啊。牧者们都有很切身的分享啊，我自己也是前两天参加弟兄们的聚会，前面因为也一直带领姐妹的这个聚会。那这段时间也是神放在我心里来思想这个夫妻关系，然后也来回顾我和斌哥啊，我们这些年前面有很多的经验教训，那后来就开始来摸到这个神的路啊，也看到各个家庭的这个状况，体会神的心意啊。我想我们也是来到这个 来到这个这个话题的面前，不是话题了，就是来到这个生命功课的面前。我最近有两段的经文特别有感动，一个是以弗所书五章22-33节，一个是这个我看彼得前书哈三章1-6节。我看到各家庭各有不同，但是呢，我们的丈夫和妻子呢，尤其这个平台吧，神已经带到这个程度，要来做第三类的得胜者要来这个要能够落实这个天国的福音，要真的能够真实的来改变和行道舍己。所以我看我们家庭中间这个丈夫哈，就是说就是凡是做丈夫的，我觉得应该到一个季节来看一看自己在家中的这个状况怎么样，神来提升你，就是说要来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做丈夫的是不是家里属灵的这个头。那实际你做属灵的头呢，是要做神代表性的权柄来带领这个家庭。也许以前你是代替神，也许来代替这个家庭来带领这个家庭，也许你是根本就没有就位让妻子来带领这个家庭种种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季节里面，神就要准备来帮助你，无论是就位也好，无论是改变提升也好，来真实的做一个代表性的权柄来带领这个家庭。那你说我有这个位分为什么带领不起来呢？那我就在思想，我想代表性的权柄要真的可以代表神你代表神，神就支持你的权柄，你不代表神神就不支持你的权柄。虽然妻子是可以学习顺服，但是呢因着你没有很好的去代表神，而是代表了你自己，代替了神那么就是很多时候得不着神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这个属灵的这个果效。那么怎么代表神呢？我想神呢，他对他的教会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恩典在前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恩典呢可以说是舍己的爱，那这是个恩典，不配的恩典。教会还不配神爱的时候，耶稣就舍命就是来爱这教会，为教会舍命，这个叫做恩典。恩典不是赚取的，恩典不是换取的，所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就是这一份爱它代表了神的性情，代表了这个神舍己的爱。如果我们的丈夫开始来拥有这份爱，活出这份爱，你就征服了妻子的心让这个妻子被爱充满。因为很多的妻子，我们个人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就是缺乏爱没有爱那么当妻子被这样的舍己的爱来感动的时候，他被你充满感动吧，至少是感动体会到了一点其实有时候妻子也蛮容易被满足蛮感动，看到一点丈夫的舍己的爱就会很感动，就会已经是觉得很不错了就是那么当妻子顺服起来的时候，他就比较甘心乐意的比较甘心乐意的。那这样基督就是这样赢得教会甘心乐意的顺服，充充满满的有恩典。那第二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充充满满有真理。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不是无原则的，只要妻子高兴就好。那刚才丈夫们都有很多的表达，我们要让妻子开心高兴，这个我们很感恩。但是我作为妻子的角度来说那妻子不快乐的原因她也很多，很多时候她肉体不快乐，世俗价值观没有满足等等东这些东西，它不是只要妻子开心就好的。实际如果这个妻子的开心是妥协，或者是你舍的不是己，舍的是神的原则和真理的话，那这种开心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不能把这个家庭带到什么方向去所以其实那我前段时间看一个信息看一个牧师的信息就是讲到说婚姻的很大误区，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只要妻子开心就好。当然你这个妻子的开心不开心，你要找原因。如果是因为你的血气肉体不体贴没有爱伤害冒犯，这个丈夫需要来自省，需要来改变这个原因。但是妻子的开心不是一个最高的原则而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因为以弗所书五章26节说，基督的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么丈夫当已经就位成了属灵的头或者往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时候呢，他要用水他要借着道吧，我想就是借着真理把妻子来领到神的面前来洗净成为圣洁，要成为圣洁其实丈夫最大的一点呢，不是让妻子开心开心当然更容易顺服，而是目标是两个人一起成为圣洁，可以把自己都献给神。所以我想这个是丈夫需要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的。今天你的家里的光景是什么？是什么原因？你是有什么样的 状况啊，跟神的关系不密切，没有这个是怎么样啊，等等吧哈，该医治的，该改变的，该追求神的，该来就位的，该来怎么样的，那这个是神要改变这个来提升丈夫的积极。那我想妻子呢，就是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两种状况。那这两种状况我自己都有也有切身的感受啊，就是那一个呢，就是说你的丈夫在你的家中，你要承认他已经就位了，他也在要带领这个家，属灵上啊各方面带领这个家。那么你的生命呢，如果在一段时间你跑在你丈夫的后面，你愿意接受带领吗？啊，你愿意真的放下自我中心、自我满足啊，来世俗价值观等等，真的来接受丈夫属灵的带领吗？其实当丈夫要开始带领的时候，你妻子不一定都是那么开心的。那有些妻子就是自我满足就好了，你只要小家庭就好了，你这么多寻求神，这么多服侍干什么啊？那就暴露出妻子的这个问题了。所以当你的丈夫是在就位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功课往往就是这么矛盾，这个功课往往就是这么的是很有意思哈。这个丈夫不带领的时候，妻子非常要带领。有些家庭丈夫很带领的，这个妻子很多的埋怨，他不要这样的属灵的这个带领啊，他只要自我中心的满足啊，就是等等哈，这样这是一个，就是你的丈夫在属灵上就位的时候，你真的愿意来放下自我中心，来跟随吗？你愿意跟随吗？啊，第二个就是如果你的生命啊是跑在前面一点哈、啊，对主的追求，你也从神得到了满足，你确实也是很往跑在前面。那么这个时候你怎么真正成为丈夫的帮助？我说的真正，就是因为很多妻子虽然看上去属灵，但不是真正的帮助。啊，那个我自己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子啊。你是不是有属灵的骄傲？你是不是对丈夫有小看、有焦急、有抱怨啊？抱怨他不追求、不属灵，甚至你成为一个属灵的怨妇啊。刚才说怨妇，有的人是属灵的怨妇。你是否这个时候真正的学习以敬重、顺服、温柔、信心、盼望、代祷、智慧、忍耐，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在你的生活上？属灵上真正成为一个帮助者，真正成为帮助者啊，不是你每天嘴上讲啊，不停的 push 啊。这个彼得前书三章1-6节这讲啊，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无论是没信主还是信了主还没有完全在这个就位的丈夫啊，他们虽然不听道，但这已经很极端的现象啊，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只要以里面长存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极为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啊，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神要对丈夫和妻子在这个季节要各自的讲话，各自要学习自己的属灵功课，各自要回到自己的位置，用啊神在你的这个角色身份和位置的上面啊，你所要啊学习的，你所要来啊，就是还是一些老话吧，就是不要学习对方的功课，但是要能够成为对方的帮助。可能丈夫在这个时候是特别的需要来学习，但是妻子也一样要继续的来学习。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嗯，